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破碎了身体。你爱我们，主啊，你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每一天为我们代求，每一天为我们守望。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遵从你，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来敬拜。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荣光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敬拜你时，你的祝福就从天而降。主啊，当我们敬拜时，我们的软弱就得到刚强，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因你的宝血我们有了平安。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也将我们心里的重担交托给你。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必在旷野里引导我们，在沙漠里引导我们，我们靠着你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也把丰荣华夏基督教会交给你，我们把在美东美西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来使用我们的教会，在2017年传扬你的福音，做你最美的见证。哈利路亚，建造我们的教会，也建造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愿你在今天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好，弟兄彼此握手问安，说新年快乐，感谢主。后边没有坐，前面第一排有座位，后边的站着的前面第一排有座位，到第一排来没有关系的啊，只要有座位，大家往中间靠一靠，把两边的弟兄姊妹让出来，大家尽量中间不要留位子，往中间靠一靠，这样我们让后边的招待比较容易做，大家进往来往中间靠，挨近一个属灵的肢体，你就得到属灵的能力，明白？哈利路亚，你离属灵的肢体越远，你的能力越弱，啊，所以你要来了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就要坐在跟前啊，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今天坐在你身边，感谢主，明白？哈利路亚，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坐在一起呢？你是东北的，他是海南的。怎么可以坐在一起呢？对不对？感谢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那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在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保罗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这是我们读到的一个词，叫做意象。那我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聚会是啊，听到意象这个词是在芝加哥一次冬令营，那么他们有意象的分享。那我那时候这个刚刚进神学院，我对意象还不是很清楚，我听他们分享的意象原来是他们的一些事工啊，我觉得这个意象怎么能跟事工连到一起呢？慢慢的随着信主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意象。那么什么是意象呢？我讲一个小故事。在旧金山大桥在修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走到了大桥的工地，他问一个人说，你们在干什么？那个人说，我在工作，没看到吗？说那你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养家糊口啊，为了养家糊口。这个回答是很标准的回答。那他又看到一个电焊工，他又问那个电焊工，你在做什么？电焊工说，你没有看到吗？这是我的专业啊，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你看这个大桥全是钢铁的，我要焊几年，哇，对我来说太好了，这个能够使我的技术提高啊。这是第二个回答。他又看到一个工程师，他又问他，你在干什么？这个工程师满脸放光，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正在盖旧金山的地标，它是美国的骄傲，它是旧金山的骄傲。这三个人哪个有意向？ 这个一点都不难回答，对不对？第一个是养家糊口，第二是锻炼他的技能，第三个他看到一个vision，他说这是一个地标，是旧金山的地标，这是美国的地标，我们为这件事情感觉到骄傲，我们能够从事在其中。有一天当后代看到旧金山大桥的时候，会说哇，那一代的人他们建造一个美国最美的大桥。弟兄姊妹，那么什么是意象呢？意象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在虽然没有达到在信心中的看见啊，信心中的看见。所以箴言书29章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有的翻译说没有意象民就混乱，那么有的翻译说没有意象民就灭亡。那么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保罗对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是一个分封王，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了，然后他不断的上诉，他要上诉到哪里呢？他要上诉到罗马，到凯撒那里去。那么在走的途中，在押解他的途中，他在使徒行传26章他遇到了亚基帕王，他就向亚基帕王来见证他怎么信主的。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非常有学问，保罗原来是拿着大祭司的手令，大祭司的手令去抓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抓到就把他们下到监狱里去，所以保罗说是一个与基督为敌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神光照他，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话，耶稣说你逼迫的就是我，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那天保罗明白一件事情，他抓基督徒就是在逼迫耶稣，因为基督徒跟耶稣是一体的，一体的，他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里边，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在他的里边，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主的里边。你们哈利路亚，现在你想耶稣在你里边吗？你觉得耶稣在里边举手。你看我们很多人还觉得耶稣不在里边呢，对不对？在哪儿呢？耶稣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生命有得着能力啊，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在苦难中，在患难中我们没有惧怕，因为耶稣在我们里边。保罗明白这个意思以后，保罗就从此跟随耶稣，这一生奉献给主耶稣。所以在他被逼迫要被杀之前，他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意象是从哪里来呢？从天上，从上帝那里来。所以当我们讲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引导。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意象啊？如果你没有意象，那你生命就是随随便便，对不对？我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谁读过请举手。哇，看来我们50岁以上的人不少哎。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写了一个人叫保尔柯察金，是我们读的一个苏俄文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保尔柯察金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锻炼，最后他找到了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今天我们觉得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此啊。我们小时候都被他激动，他俩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当我到晚年的时候，我回首往事，我不要为我所做过的懊悔。那这个是理想和目标，可是那个意象还是不一样的，意象不一样的。我刚才讲的什么是意象呢？意象就是圣灵向我们开启神永恒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命定。意象就是神引导我们，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他掌控我们的生活的方向，我们跟随他就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么在意象，我们知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手里拿着一个书卷，无人能够打开，约翰看到就哭了，因为人们不认识神的话语，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人们就活在迷失之中，不懂神的话语。主耶稣亲自的把书卷给他打开，让他认识那位万王之王，那位羔羊是谁。所以约翰开始写出了约翰福音，写出了约翰一二三书， 写出了启示录。这个启示录就是我们的一个意象，那个新耶路撒冷是个意象，阿们。所以新耶路撒冷装待整齐，我们要等待耶稣的应许。新耶路撒冷是个城市，一个巨大的 city， 有多大呢？圣经说有1500个 mile， 你说不大呀，没有美国大，但是它是立方的。我们所居住的地是平面的，新耶路撒冷是立方的。我就想立方的，你去想一想，一个立方的城怎么居住？人是居住在空中的，我觉得那时候人会飞，我觉得会飞，所以那个时候人就可以像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就直接就进入到他们的屋里，没有开门。所以未来的美好的意象，那个城墙，还有城墙是碧玉做的。那么约翰给我们展开了这个书卷，让我们来认识神的意象。我们也感受在圣经中有三个意象激动我。第一个意象是摩西的意象，我们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1-3节，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他牧养的是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然后他有一天，他领着羊往野外去，结果呢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那里向他显现用什么方法呢？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什么是荆棘你们见过吗？我觉得荆棘访坦纳最多，风太大的地方，对不对？风太大，我们过访坦纳翻译成中文叫风太大，这个城市是洛杉矶这个风口。当你到刮风春天的时候，你开车沿着15号公路往北走的时候，你看到路上会有一些的滚的那个就是柴草，它是圆的，它在那里滚，滚得很快，因为它很轻，这个是荆棘，你摸它它会扎你的手，可是你一点火它立刻就烧没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小时候捡柴我是不捡荆棘的我捡的比较硬的玉米杆什么高粱杆我不会捡荆棘，因为荆棘很大又扎手，回去点就着了，就没了。那么荆棘，这个荆棘点着不没，它烧而不毁，这是一个 vision， 这是很特别。所以摩西就走过去遇到了神，神就指着他一个大异象，告诉他你要去，你要到埃及地去，向法老宣告，把我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到旷野里敬拜我。所以摩西就领受了这个异象，这个异象一生之久，使摩西像荆棘一样为主燃烧，使摩西从一个80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他被神来使用，他成为以色列最被尊敬的人。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到美国国会去参观有一次国会的这个议长叫 Nancy Pelosi， 他带领我们参观，让他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投票，他们按那个投票的按钮在哪里，他告诉我美国国会的议事日程是什么样子的。那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国会的后边墙上，从这边到这边在180度有50个最著名的人物，但是不是总统，是法学家，像这个孟德斯鸠，还有什么这个苏格拉底，这些法学家，全世界的法律文化从他们出来，50个人，这50人的照片呢是油画画的，都很特别他们不是正面的，都是侧面的，就是这100，你真的看到一个眼睛、半个鼻子、半个嘴，就是这样看的。唯有中间一个是正面的，他就问：“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大家都回答不出来。我是牧师，所以我知道。我说是摩西，我猜都是摩西。哇，他说你的呀？你怎么知道是摩西？因为律法是从他而来的，立法就从摩西而来的。Amen。全世界的法律从十诫而来，上帝颁布十诫的西乃山，用火刻在石板上，所以摩西抱着这个石板下山，这十诫就是法律的根源，所有的法律都从十诫延伸而出，所以摩西是制定法律的第一个，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他放在中间，然后人类的法律从他出来。我们也感谢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美国越来越不要摩西的律法，甚至把摩西的十诫从政府的前面挪走，从这个学校的门前挪走， 所以美国人就越来道德越败坏。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啊，我们要为着新的总统祷告啊。20号我要去啊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啊，不仅我一个，有100万人呢，你不要担心啊。对对对，那我要看看美国的就职典礼是什么样子的。原来都没看过，为什么那些总统我都不喜欢，所以我就不去啊。那这个总统我也不见得都喜欢，但是我对他有祷告，我有盼望，我希望他能够把美国带回到世界里面来，带回到上帝的爱子国度而来，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去是祷告去了，你们到这宣告去了，宣告美国从此以后美国的道德要回到圣经啊，美国的道德要回到圣经，律法要回到圣经。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摩西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感动我的是以赛亚的意象，在以赛亚书6章1到8节，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这段我们经文看到以赛亚见到一个意象啊，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然后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所有的自己是不洁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当乌西亚王的那一年崩的那一年啊，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遍满了圣殿，其上有撒拉弗设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用2个翅膀啊遮脚，用2个翅膀飞翔。所以敬拜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神在那儿，他是多么的荣耀。我们敬拜他，我们都不敢见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敬拜不是靠自己的技巧，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荣耀他。他用2个翅膀飞翔，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遮脸啊，遮脸。所以表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不圣洁，我们需要上帝的圣洁。所以在以赛亚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说：“我完了啊，我完了，我灭亡了，我有不洁的口，我要住在不洁的人中，我是个灭亡的，需要主来怜悯他。”这是主对他呼召，说：“我要使用谁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第二个意象。所以第二意象他看到了那个高高的宝座上坐着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分别为圣。第三个意象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意象。我们刚才讲了保罗在大马色意象，从此他的一生他知道为何而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活吗？啊，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人问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谁能回答我？大点声。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人生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加尔文要理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荣耀上帝。什么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一切事情按照神的旨意去行。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我们丰盛华夏教会的意象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丰盛华夏教会的意象。我们丰盛华夏教会意象写在你的 program 上，如果你拿着 program 你打开，第一面就是，所以我们常常要看到，哎呦，我们一打开先看我们教会啊，看到我们所写，我们有什么神家消息需要报告，今天怎么样啊？我们要做什么？跟我有没有关系？参加什么服事？但你看到这个很重要是，一打开就是我们的意象。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收割庄稼，训练门徒，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这个意象弟兄怎么样背下来啊？这是上帝不仅给我，也是给我们教会的第一代的同工和领袖。2003年1月19号，我们在华盛顿开始了我们丰盛文化教会的第一次的聚会，但是我们教会只有20多个人。这是2003年1月19号，那一天啊是总统日啊，那一天我们来到殿中啊，是马丁路德金的那个纪念日，我们来到殿中，我讲了一篇道，叫《我有一个梦》。这个道原来谁讲过这个？马丁路德金讲过。那我的梦就是中国福音化，哈利路亚！我的梦就是中国的文化要基督化。我的梦就是中国的教会要国度化，这是我的梦。过去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梦， 你们做过没有？
没有。
我们的梦都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啊，成为一个医师啊，成为一个什么老板啊，成为一个领袖。我们的梦都没有成过神的梦，那是我们个人的梦。我小时候最大的梦就想当兵，我就想当兵啊，然后将来就上去爬上去当将军，然后有一天率领大军去解放台湾。啊，今天我们台湾弟兄姊妹坐在中间啊，听着不高兴啊，可是当时就是我的理想哦，这是我的理想，要解放台湾。然后我们唱歌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哎呦，共产党的宣传。我发现到台湾，我跟台湾的大学的学生在一起，我们相聚，他们让我唱一首关于台湾的歌，我就唱了。我也很傻，那怎么能唱呢？不能唱嘛。那我还唱那个，说这个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多么美好的地方。然后就是乌云压顶啊，什么样的？反正国民党说的特别坏。然后台湾大学学生说，伯利兄，我们也会唱，来，同学们给他表演一个。然后解放啊，什么啊，就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大陆是我家乡。哎，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教育很像的，你知道吗？没什么区别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台湾的弟兄姊妹，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哎们，哈利路亚，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不在于你是啊，这个希伯来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化外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目标从解放台湾反攻大陆转为上帝的目标。你们解放台湾反攻大陆都要流血的，都要为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去死的。你现在你想想这个咱们中国大陆的那叫解放战争，台湾怎么称呼解放战争？然后打了死了好几千万人，死的都是中国人，国民党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最后国民党败守台湾，共产党取得了大陆的政权。然后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两家又好了，好的连爷爷回来了，你知道吗？我那天看了我很悲哀呀，我觉得他连夜又回去了，大陆的共产党国民党好了，原来死的人怎么办呢？为什么死的？那些革命烈士，那些纪念碑上的那些共产党员，那些解放军战士，那些国民党兵死了，为什么死？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不要听这些什么政治口号，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得到上帝的真正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是要建立教会，建立彼此相爱的、传扬福音的、恒切祷告的、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的使命。我们也感受我们在意向中有份。Amen。这意向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那我们教会呢？我们从2003年建立第一间教会，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间、第七间，我们的教会就越来越多啊！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人们说，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是不可能建立起教会的。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的特点就是信主快，成长慢。我们很愿意信主，信了主了，我们就不见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一年受洗100多人，那如果都来，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大概差500人了。我们这4年过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不见了。当然，有的是搬到外地工作去了，有的是回国了。他们回国或者到外地，他又找到教会，这个感谢主。那是不是也有不见的呢？而有的呢，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他们就开始争论啊，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啊。台湾的弟兄姊妹、大陆的弟兄在一起也争论呢，那大陆的这个南方的和北方的也争论呢，弟兄跟姐妹有争论呢，怎么不争论呢？昨天我们小组查经，查到以弗所书5章，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问姐妹们做得到吗？她说基本做不到。那我们的既然知道了真理，我们就按照真理去行吗？那怎么能做不到呢？说当然做不到，因为他做的他不值得我顺服啊。如果他做的值得我顺服，我就顺服。 那值不值得谁说了算呢？我说了算呢，是不是如此呢？对不对？那我们说丈夫爱妻子，为叫爱要为妻子舍命，我说能不能做到呢？那弟兄说我们基本差不多能做到，但是机会不多，也就一次，一次就没命了，你知道吗？那后来我们得知结论，就是说为妻子舍命不难，姐妹们顺服丈夫比较难，因为舍命就是一时的，一刻就完事了，那顺服要一辈子的比较难。所以弟兄们，为妻子舍命很容易，为妻子而活就很难。你要活一生一世，每一天为他而活，那很难，对不对？所以死容易，活不容易啊，活不容易。一会儿我们再讲死和活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第一点啊，这个关于意象的第一点，意象引领我们连于基督，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啊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打开 program， 我们看第一句话，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连于基督，活出生命，看到了没有？ 你要看这 program 第一页有八个字，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我们今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三到九节，很宝贵的一段话，弟兄姊妹来看这段经文。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第一个字出来了，死，对啊，圣经中说这个字说的最多。我告诉你，世界上最讨厌这个字，你说死这个话是不能说的我们人死了都不说死，说往生了高一点领袖就永生了，再高点永垂不朽了，对不对？我们不敢碰这个死字。那这个圣经说死说的挺多的啊，一打开以弗所说，就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保罗弟兄，这个词儿，这个死是什么呢？死的原意是没有反应。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反应，死就是隔绝。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向罪死？就是我们对罪没有反应，你们为什么向主活？就对主有反应。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对世界是活的，你对主是死的。你信主以后，你对圣灵的感动，你对耶稣基督是活的，你对世界是死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个根本的变化根本的变化。所以保罗说，岂不是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圣诞节那天，我们有26位弟兄姊妹受洗。当受洗的时候，我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说 yes， 我愿意。那我还问你，你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一生为他而活吗？你说 yes， 我愿意。那这里边你不了解，这里边非常深刻的含义我们要向主活，向世界死是不容易的。保罗说，你受洗的时候就表示你与基督同死，同死，没有反应了，对世界同死。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第四节，六章四节，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和谁一同埋葬？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边出现个活字活字。所以保罗在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边出现一个词叫联合，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一步的重点。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的意象带领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联合 union， 我们在他的里边，他在我们的里边他在我的里边。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就是被罪来捆绑，被罪来吸引，听从罪的旨意，就罪的奴仆。奴仆就听主人的嘛，那谁是你的主人呢？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引导充满，罪是你的主人，罪是你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使罪身灭绝，使我们脱离罪。怎么样能够脱离罪呢？只有死才能脱离罪，对不对？活就脱离不了罪。比如说你欠了别人钱， 你又还不起，你什么时候能还清呢？就死了就完事了。死了就不还了嘛，对不对？这死多好啊，有时候该死就得死。嗯，我在从医院出来，我在台湾住一年医院，美国住一年医院，出来我有两年进进出出，我又没有保险，因为你知道我这种大病是不给我保险的。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刚刚办保险我就病了，保险公司就不保了，所以我在美国九年没有保险。我不也挺好的吗？怕什么呢？不行咱们就死吗？那后来那个我的账单医院就转到了一个叫讨债的公司，这讨债公司不断给你发信，发信，那发了信了呢，你最好死了，找不着你最好，我就搬家。你发现搬家没用啊，这美国有一个社会安全号，你搬到哪里你都得租房子用社会安全号，人家就跟过来，这很厉害哟，我没通知他，他怎么就找到我了呢？所以你说你想死，那时候就特别想死，死了就完了，就还清了。你看这个死的观念很重要，对不对？罪要找不到你最好，罪怎么能找不到你呢？你藏在耶稣里边，你们哈利路亚，罪就找不到你了。结果后来我就藏到教会，我就去神学院，他还是找我。感谢主。后来我说你别找我了，以后找我阿爸，因为我在他的里边，我的神他负我一切的责任。哇，感谢主。那后来今天免了，上帝免了我的债，你知道那打电话那个人给我打电话，打到最后他都烦了。后来我就说再接电话，本来英文就不好，我就一句说的特 I don't speak English， 他一听就懂。 I speak Chinese， 他 no 那拜拜。就后来他找了一个中国人给我打电话，你不能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这个中国人还是广东人，叫我桑先生吗？还钱了。广东人乐，我学像不像？对不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我说以后你不要找我，你找我阿爸。哎，他你阿爸发财了，贪官做生意。我说不是，我爸在天上。他没听懂，他那你爸死了有什么用啊？我说你爸才死了呢，你爸死了，我爸95现在还活着呢，你知道吗？我说我爸叫尬的，懂不懂？啊，他那也是我爸呀，也是他爸，你知道吗？他也基督徒。那我说咱俩一个爸，你要什么钱？他说那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看你好好没好好聚会，听你牧师讲道，牧师告诉你了没有？你要了解阿爸的心意，怎么什么干什么？祷告吗？他说哦，你欠钱我祷告。你真会说。我说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神都听，神都成全。他也比较笨，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就咱俩呀。说再也不打电话了。打电话给他开祷告会，怕什么？我们基督同死了，我们藏在主的里边，我们欠钱也不怕，你知道吗？有什么可怕？因为咱也没钱，上帝没给我钱让我还钱，上帝让我读神学院，我就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他，把我的账单交给主，把我的重担交给主。我不想他，我想他我能念好书吗？你知道吗？我想他能念好书吗？你知道正义我们俩同学啊，徐牧师，我进神院的第一个学期还没学费呢，祷告。我申请一个机构叫 OMF， 我申请的人把我拒绝了，说我不合乎标准，拒绝了就没有了，我就入学了。入学了那个青银在这儿，青银是管财务，找我要钱，你知道吗？现在跑我们教会来做会友来了。我老师是我们财务主任，正道神学院，找我要钱。我说等一等等一等，我在祷告，说先欠着，先你先入学，先学着，但是30天以后一定钱过来。那我30天钱在哪儿呢？我哪知道啊？祷告吧。哎呀，过了一个礼拜 ，OMF 打电话，主动跟我说：“你还要不要奖学金了？”我说：“我要啊，给你了，给我来。”哈利路亚！那不仅给我了，而且还说你们还有没有人再申请奖学金了？哦，这好事儿，你知道吗？我赶紧告诉我们的同学，告诉我们的新学院院长，结果我们那一批全拿 OMF， 你也是吧？你看点头了吗？
你感谢我，哈利路亚。结果有一天怎么知道呢？有一天这个尔湾一个教会的长老给我打电话，说张牧师，请你来我们这教会讲道。我那做作业很忙，我说我太忙了，明年再说吧。结果呢，第二年还晚上 OMF 的总干事冯总干事就打来电话，新加坡人，他说张伯利弟兄，有一个尔湾的长老请你去讲道，你怎么没有答应呢？我说我忙啊。他说你这个你真的该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的奖学金是他出的。哎呦，我说感谢主啊。那他怎么说呢？这人家谦卑不好意思说。你去吧。我就打电话给这个 David 范长老。范长老说，伯利啊，这个我们这样了，我们还没见过面，我请你来我家吃个饭吧。我一去他也去了。哎，我们班五六个都去了。哎，我们都拿他的奖学金。你看奇妙不奇妙。后来我到菲律宾去布道，我住在菲律宾首富的家里边。菲律宾首富哦，知道这个国家首富是什么人啊？肯定是中国人嘛，对不对？菲律宾、印尼的首富全是 Chinese。我住在他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钱是他们家出的。那个戴维范是他们家女婿，你知道吗？是管理这个钱的。老爷子，我住在老爷子的房间，老爷子已经回天家了。那个大豪宅，我住在他那个房间里边。他们别人都不敢住。我住在那里，我真的是感恩。你看这个奖学金从菲律宾来，又到了美国，然后又到了 OMF， 又转给我们这些大陆的学生。他的意向就是支持中国大陆背景的神学生，他支持了80多个人。弟兄姊妹，所以他成为菲律宾首富，你知道吗？上帝祝福他。你知道吗？他们有个老六，他们家12个孩子，跟以色列12支派一样。我去一个一个，我都叫不上老几老几。老六被绑架，这黑社会要他出1000万的赎金美金，才能够把他赎出来。然后他告诉他的通话人，不要赎，赎我就没命了，钱拿来人一定死。就不要赎，所以他在里边被打呀，被蹂躏呢。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我把我的财产一半都奉献给你，你知道吗？”上帝就把他带出来了。他的哥哥后来找到罗姆斯总统，罗姆斯总统派了突击队把他抢出来，结果绑架他的都是国家警察，所以警匪一家永远都是，知道吗？他出来了，真的就是设立奖学金，培养神学生。所以今天感谢主啊，我跟徐牧师我们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位神奇妙不奇妙？哈利路亚，奇妙，这就是 vision。 所以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死的样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与他联合。今天基督在你的里边，你在基督里边，你是基督复活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了主耶稣啊，他为了得着耶稣啊，他把万事都抛弃了。他为得着耶稣，一度为至宝。他说我的一生啊，什么都没有意义，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才是我生命的全部的意义。所以他说啊，在加拉太书2:20，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我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那我们今天肉身活着是为什么而活呢？加尔文说我们为了荣耀神，保罗说为了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这是中国的220电符，比较容易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感谢主，在 哥罗西书的一章有一段经文也说到我们生命的重点，他说到说爱子实在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就像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在一切的被造之前。第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在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在万有之前，万有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始啊，是就是 beginning 开始啊，开始，他是阿尔法，希腊文叫阿尔法啊， Omega 是结束，所以有个表叫 Omega， 对不对？那就不就了解了，原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开始与结束啊，他是万有之首，他也是教会的之首，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边居住。所以很特别啊，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信耶稣得到一切的祝福啊，天父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呢，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要听从他，那你在他的里边难道不好吗？你感谢主。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约翰讲了一段非常宝贵的话，这段话我们弟兄姊妹来看啊，我是葡萄树，耶稣基督讲，约翰把它记载下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的里边的，我也常在他的里边啊，这个人就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比喻说，他跟我们的关系就像葡萄树和枝子，我们的意向就得着基督，你们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向就得着基督，得着他，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隐藏在他的里边，他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做神的后嗣，既是后嗣就要承受产业，对不对？什么叫后嗣啊？承受产业的如果我们的父母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把产业给谁呀？给儿女嘛。那有的不给是因为儿女太不孝顺了，父母活了全部捐了，这有可能但是正常来说都是给儿女的，所以我们就是他的后嗣。圣经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他造的，我们也是被他造的，而且我们在他的里边，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始，他是宗，我们在他的里边就没有惧怕，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学习交托，让他居我们生命的首位，凡事居首位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意向，让上帝来做我们的主。我们在2017年我们要让神来居我们的首位，这个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好像妻子顺服丈夫那么不容易，对不对？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想神呢一定是祝福我们的，我们如果这个经济上上帝祝福我们，那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很爱我们。如果我们去年经济上损失一笔钱，你会不会觉得神爱你啊？你神爱我怎么让我这么大损失呢？对不对？如果你的夫妻关系很好，那你觉得哇神很爱你，可是去年打了一年假，打得今天都精疲力尽了，你觉得这一定神不爱我，对不对？但是我们家里挂了一个大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啊？他真的是你们家主人吗？我们一般想大事主做主，小事还是我们做主，大事什么是大事什么小事，那还是我们决定吗？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要主做主呢？耶稣在凡事上做主，保罗讲到妻子凡事都要顺服，这用这个凡事，有人问我什么意思，什么叫凡事？所有的事情嘛，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要主做主，这个就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们家的这个孩子教育是主做主吗？你们家的金钱是主做主吗？每当你开支票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你在开吗？想一想，你刷卡的时候，你当你拿出去是圣灵的感动吗？如果你到老虎机前面拿个卡一刷，绝对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我很清楚，但有的就不见得那么明确，需要祷告啊。上帝给我们的金钱不是我们的，是上帝让我们做管理者， 按照神的心意管理，神就给你跟你越来越多的钱让你去管理。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心意，神也会夺回来，就像马太福音马太效应，多的还要再多，那个两千银子和一千银子，那个五千银子又赚了五千银子，为了神的国度，两千银子赚了两千，他们都得到奖赏夸奖，那一千银子呢，上帝拿回来，因为给了你一千银子，你埋在地上，你没有用上帝给你的才能智慧，你没有去用，所以我们就啊又怪上帝啊，上帝没有使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离开神了。所以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啊，因为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就不能够做什么。在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非常的宝贵，第六节说，人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到火里边烧了。你们若常在我的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什么叫常在你的里边？就神的话要常在你的里边，你里边要有上帝的话语。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今天对小组的要求就是，圣经最少你要读一遍。我有一天我在香港培训一个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一个同工说，他信主一年，圣经读了六遍，而且大段的背下来。他们觉得背有用吗？当然有用啊！神的话如果把你关到监狱里，圣经不给你，你有没有神的话了？没了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彭沃菲尔关到了纳粹的监狱，他写出多少神学的书，他没有看任何的神学参考资料，他就写出那么多神学的书，因为神的话就在他的里边，他通过在那里默想，他知道神的心意了，神的话变成活的生命的粮食喂养他，他就写出来一卷一卷的神学著作写出来。那么知道王明道牧师坐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不都是神的话吗？你看有一天啊，据说王牧师这个当时这个中央领导江青同志就觉得怎么就搞不了这个王明道和尼托生呢，让他们屈服向我们认错，两个人就不屈服。后来他们挨饿的时候就试验他，王牧师坐在监狱里边好多天没有吃的，他就弄了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个人一大堆饼干摆在那里，那人咔哧咔哧吃，你说饼干你吃声音特别大，你说你吃嘎吱嘎吱，你说这多诱人，你知道吗？你饿的都已经是好多天了，他在那嘎嘎吃饼干，吃完了要不要给你一块？不要。就有人提审，把那犯人提出去了，一大堆饼干就放在那儿，没人了，没人看得见。王牧师想，我要不要拿一块吃？他想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魔鬼的试探，对不对？耶稣你跳下来，你让所有的石头变成面包啊。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语。你们所以神的话一下就临到王牧师，他就没有动。后边你知道监视的人在那看着呢，看了一天他都不动，大家说这是人吗？这基督在我们里边，你们那监视的人眼泪就啪啪啪掉下来。哎呀，说这个信仰啊了不起，真了不起。他一出去人们就信主，他什么都不用说，大家劳改的时候就一干活，他当时说你要信耶稣吗？哇，那人就哭了，就信主。哇，问一个信一个，可好传了。监狱里边哪里传福音最好传？就监狱里边，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你知道吗？你在外边哇，你很春风得意的时候信主不容易的，在他里边人到尽头了，耶稣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出路，给你盼望，给你永生，那为什么不信呢？哇，结果后来大家就关起来他，不要他遇到人，给他关到小号，一关关好几年，你知道好几年以后还是有人信主，给他送饭的警察就信主了。这就是基督徒的力量，生命的影响力，神的话在我们里边，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活出基督。所以第二点，意象引领我们活出生命。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有个词叫活祭，一会儿来解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讲到的，所以弟兄们，包括姐妹们啊，不是说所以弟兄们姐妹就没事了，说啊那给弟兄说的啊，跟咱们没关系，不是的。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就用弟兄们就包括所有的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什么是身体？身体是上帝创造的，身体是不是好的？身体是好的，神创造，神看着我们是好的，神用泥土造人，身体是好的。有一种极端的信仰就认为身体是坏的，所以每天苦待自己，使劲的苦待，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得乱七八糟，你觉得就属灵了。其实不是的啊，神让我们身心灵一起的成长，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包括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五官，包括我们的时间和才干，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都要献上，当做什么呢？活祭。旧约的时候的祭物，在我们在这个旧约看到利未记的时候，当人要上神献祭的时候，有几种祭，燔祭、平安祭、素祭，几种祭，最重要的一个祭叫燔祭，火字加一个燔。什么叫燔祭？燔祭就把动物杀了，然后把它献上去给上帝，为人赎罪。利未记一开始讲的非常的清楚，讲到步骤，说如果你犯了罪，你就牵一头牛来到祭坛的面前啊，然后再把牛就放了血，先放血，不放血，你知道吗？你烧它，它不跑吗？牛那么大劲儿，谁拉得住啊？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啊，信了主了以后，神要把你的血放掉，血气放掉，使你变得温柔，不再有血气，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叫圣灵来充满你。那么血放掉以后呢，把它扒了皮，扒皮不容易，对不对？扒皮痛不痛苦啊？啊，扒皮很痛苦的。我小时候，我爹成天扒我皮，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皮子又紧了，松一松，打两下就是松一松的意思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爸妈现在也打孩子，一打就像拍灰似的，那能打疼吗？那他能记住吗？我爸打我可不是拍灰啊，往死打！我告诉你，就像有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父亲爱我，就给我洗澡。我父亲到过春节的时候说，我们去县里的澡堂子洗个澡。那时候我们县就一个澡堂子，知道吗？我们东北人呢，冬天是不洗澡的，哪有洗澡的地方啊？啊，死冷寒天呢，你知道吗？我们就一年春节之前到澡堂子洗一回就行了。真的不是开玩笑，现在天天都洗，夏天一天洗好几回，哇，你这个洗的就把身体的油都洗没了，你知道吗？我爹带我去洗澡，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八岁嘛，我爹就把我衣服脱下来一看，哎呦，太脏了，这出去挺丢人的。那县里的澡堂子，我爹在县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现在都是老朋友老同志，一看到这儿子这么脏了，你这家庭卫生不好啊。我爹就给我来现在浴洗，烧一大缸水把我泡在里边，我一出来就摁下去，一出来就摁下去，把我烫的，哎呀烫的我气儿都快上不来了，我一出来就摁下去，一出来就摁下去，摁了大概半个小时，水也快凉了。我爹就把我拿着头发拉出来，一出来就拿那个丝瓜瓤子，丝瓜里边那个瓤，知道吗？从上面咔哧，这一道雪白，也没雪白了，我也没雪白了，但是跟原来比那家就白的不得了了。然后就嘎吱再来一条，这一条条咔咔咔咔，哎呦喂，才知道什么叫扒皮。我们哪人没有被扒过皮？你想一想，哇，你做丈夫的没有被你老婆扒过皮，那就奇怪了。我告诉你，我结婚我才懂，原来上帝把一个人放在这能看到我的短处哦。我原来照镜子怎么看我怎么好看，那他怎么能看到我的问题，我就看不到。感谢主。但是如果你生命不到一程度，你会感谢主吗？你会不会烦？从早唠叨到晚上都是错，没有一个对的，你会不会烦？烦嘛。要睡觉了，行了，不要再说了，影响我睡觉。今天就到此结束，明天开始。 有看到没有？
上帝给你配一个，就是能照到你的毛病。
姐妹也是啊，你以为这弟兄不挑你毛病也挑？你做的菜这么难吃呢？
嗯，你说我从来就没做过菜，都我妈做菜。我结婚，我现在媳妇做已经不错了。你要学习忍耐，做什么都说好吃，好吃。嗯，好吃他就做了。有天你老说不好吃不做了，你自己做吧。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少弟兄家里菜做得好，基本都是这种过来的，都是这个过程，你知道吗？所以你没结婚的记住，结婚第一天太太做什么都是好。啊，有一个新郎跟新娘一结婚，这个早上起来新娘就一个鸡蛋，这个水煎蛋，这种他一口吃下去，咸得要死。他老婆说好吃吗？好吃。老婆第二天两个，吃咸的要死，也不敢说不好吃，因为牧师说过要说好吃。结果他说好吃吗？好吃。第三个，三个，还那么咸。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了，说对不起，这个妻子啊，太咸了，老婆啊，这个对健康不利。所以我们看到，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太太做的菜给老公的，把我笑的，这怎么把菜都做的那么水平？高级的要死，她老公都晒到网上去说我太太做的菜，一我一看，哎呀妈呀，受不了，受不了。所以，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彼此的夸奖，看到我们的问题。所以，当这个祭献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就把它烧掉，烧掉。当这些肉都烧光以后，留下的是什么？灰哈，那灰是表面的，不是的。你芭比丘没有？你烤过肉没有？那你知道那个谁烤肉？我们教会烤肉烤的最好的，我说一下，以后你多多吃叫Jack， 不是那谁，那 Eric 烤肉烤的香，烤肉的很香。嗯，他烤肉在哪里烤呢？他在外边烤，我们在里边就闻到香味儿，快熟了，明白这意思吗？当你这个活祭烧完，剩下的什么馨香之气？到达耶和华的面前，神喜欢这个馨香的口，全部燃烧完了，留下就是生命的馨香。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生命到主那里就是馨香，其他的全部为主燃烧，烧尽所有的才华、能力、生命为主而活，留的就是馨香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教导你的都是错误的。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什么叫效法？效法就有样学样，我们不要学习世界的样子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单单的讨主的喜悦，我们要把我们磨成上帝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忍耐，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要把我们磨成这个意思啊，把上帝的样子。所以保罗呀就说呀，我以前呢，没认识耶稣之前呢，我以为有益的，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都认为他是有损的。所以保罗说不但如此啊，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要将万物当作粪土啊，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哇，他要把万物当粪土，是粪土吗？万物在他的眼中都是粪土，跟耶稣比都像粪土一样。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这是粪土。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些东西不能当粪土，对不对？你要拿到化妆品往脸上抹的时候，你说这是粪土，啊，你不是臭了吗？对不对？拿到 iPad 7，粪土。那你给我吧。所以这基督徒的他这是个比喻，他意思说这些都不如耶稣基督美好，都不如耶稣基督美好。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全是 iPhone 7，可是我们都不去聚会，天天我们扒了 iPhone 7，那你说这东西不是粪土吗？所以我们感谢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进教堂除了照相，我们的 iPhone 就关掉了，我们的手机就关掉，真感谢主啊，这不容易的。我记得好多人跟我说，他们教会牧师一讲到，大家正好是看手机刷屏的时候，就刷刷刷啊。你问他，他说我在记录呢。那记录跟刷那不一样，记录是这样写嘛？对，他那刷刷刷刷很快，动作很娴熟，那一定是在刷屏呢。然后嘣赞，嘣赞，嘣赞。
粪土，
我们要把它当粪土，聚会的时候它就是粪土，对不对？因为神在的时候要对你说话，你要朝见他。你像以赛亚是在那个高高的宝座面前感到自己的那种污秽，主求你来洁净我，洁净我的口，让我住在这个不洁净的子民中，我还可以分别为圣。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能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叫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活很重要一点，我们的意向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中国大陆型的教会是很辛苦，这些年来我做20多年这个工作了，我从95年奉献给神，95年到现在22年了。96年我们在同古福音营，我们再次被呼召出来，然后我们就进，我95年进神学院在威屯，然后我又转到了洛杉矶的正道神学院。20多年我越来越能够认识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们那一代人基本都过去了，89年一代中国的精英去了天安门广场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其实枪响，坐牢的坐牢，逃跑的逃跑，也有一些离开了开始去做生意开始做其他的事情。这一代人的理想没有了，还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呢？多少人留下来？我常常想，感谢主，我奉献给神，我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世界我都要视如粪土，我都去不关心了。耶稣在前面，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头，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那我那些朋友都觉得我走了一条就那种特别的路。那有人出国就见到我们就觉得，你们干嘛呀？你们这是怎么革命事业心都挥退了呢？有一个叫魏京生的出来见到我说，你怎么入教门了呢？好像没理想了。但是感谢主，20年过去了，什么人呢？还被神所用？我记得那年我在台北，我听唐牧师讲道，我下来我听唐宗牧师讲道1000多人，他的眼睛很尖，他一下看到坐在后边的我，他说：“张伯礼，你上前面来。”我说：“他怎么能看见我呢？”我就往后缩，你看见你了，你过来吧。那我就不去，人同工们就把我连架带拽就拽到上面来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六次所有的人，你们能记住多少？”也不能记住多少，我说几个人，方励之有多少记得举手？还不少。刘明燕呢？有多少还记得？少了一点。王若望呢？更少了，记得不多了。张伯利呢？你们记得吗？为什么还记得？神在使用我，你们。他说就这个，上帝拣选了他，使用了他。今天中国，你问问中国有多少人能记得我的名字？多少人，农村的、城里的，知识分子，包括这些不认字的，多少？因为耶稣，我在传扬一个永恒的福音。你们，我在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都认识，走到哪里都认识。我到哪儿我都不敢乱说话，你知道吗？乱说话，那不张牧师吗？乱讲的在那儿，那惨了，你知道吗？那圣灵要管制你，所以谁能知道自己前面的道路呢？耶和华命定你的道路，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现在到多伦多一个布道会5000人，现在我那几个老朋友魏京生也好，王丹也好，到多伦多讲演能来几个人？你告诉我，他能来几个人？来几个人？100个人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道路是高于他们的道路。哈利路亚。如果中国的领袖来到美国，你看多少人，那都花钱动员来迎接的，否则他也不去，对不对？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道路高。所以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的教会，了解。第三点，意向引领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所建造教会是有意向的教会，所以我们才走到今天，越走越多，越走越远。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教会来看我们的掰了，多少教会听我们的讲道，多少的教会来学习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保罗总要在信心、爱心、清洁上做群羊的榜样。弟兄姊妹，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丰荣华严教会，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教会哪哪还不足，我们是很多的不足，但是神的恩典就在这个教会。哈利路亚！我带领着教会从2003年到现在，我觉得神那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挑战，每个挑战我们都可以使我们灰心，每个挑战可以都可以说我们不再去干了，但是每一次神的恩典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0到14到1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知这事写给你，倘若我耽误日久，你也要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怎样的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到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边。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个希腊词，这个是教会的希腊语 Ecclesia， 教会啊。我看到这个词很特别，这个词有两个词组成 Ecc 招出来的 Ecclesia 是一种聚集， Ecclesia 是神的儿女从世界被招出来人的聚集，这个叫教会。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也不是一个一群人在一起，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如果不是奉耶稣的名聚会，就不是教会。一群东北人在一起叫什么呀？东北同乡会，对不对？那一群贝斯尼斯在一起，如果不奉耶稣名在一起，什么商人聚会。那如果一群中国人在一起，不分东南西北，也不奉耶稣的名聚会，叫什么？中华公所。如果一群台湾人在一起，台湾会馆。他不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奉耶稣的名从世界被招出来的聚集，这个叫教会 Ecclesia。 你们我们一起来说这个词 Ecclesia。 哈利路亚！神招出来，你是神招出来的，神从世界中拯救出来的，神从泥潭里拉出来的，神在罪恶中被捆绑，你在被咒诅的时候再把你打碎咒诅，解救出来的，救赎出来的，这是教会。那我们今天建立的教会，我们是不完美啊，我们这地上教会永远不完美。圣经说是有两种教会，第一种叫有形的教会，还有一种呢无形的教会。什么叫有形的教会？有形教会就我们今天的教会，你我，你我看见你，你看见我，你看见我的缺点，我看见你的毛病，我们都不圣洁，都不完美。但是谁能得救呢？是谁说了算？是你小组长说你得救就得救了吗？绝对不是的。是你牧师说你得救得救？也不是。谁说你得救呢？那个叫无形的教会。就你真的信主了，你的名在名册，永恒的名册里边有你的名字，那个叫真教会，那个叫无形的教会，那一天的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教会。那我相信我们丰荣华教会都在主的名册里边。 Amen， 哈利路亚。你相信你在的，你举手。你都没有信心呢，你一定要相信你在吗？因为你记住几个最重要的经文。第一个，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受洗了吗？受洗的举手。那你受洗在信的里边受洗吗？举手。哈利路亚。所以你在天堂里边，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来更新我们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圣灵在引导我们活出真理，进入真理，让不断的成圣。不仅信，我们要成为圣洁，讨神喜悦，成为圣徒。那记住，圣徒啊，不是说你信主就会成为圣徒的。什么时候成为？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因为你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当我们有一天见主的面，主夸奖我们，给我们公义的冠冕，给我们喜乐的冠冕，给我们永恒的冠冕，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圣洁。所以我们要认识教会啊。所以我们这个小组查经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昨天礼拜六啊，礼拜五我去一个小组，礼拜六去一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要给你们一个思考题，就是教会，你怎么来想教会，你在教会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包括第五章，都讲到教会啊。我没有给你列出来，你自己小组查经去查考。在保罗的以弗所书里，他讲到教会，他用了四个形容词。他说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是教会？教会，所以我们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那么基督的身体的意思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永远顺服元首耶稣基督。第二点，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是表示等候耶稣，等候新郎的应许，心腹也表示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瑕疵，皱纹、疾病之类的。保罗在以弗所说讲到。第三点，他说教会是敬拜神的殿，我们来到教会就是 worship， 就敬拜他，敬拜他，不仅是用诗歌敬拜，我们也用祷告敬拜，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交敬拜，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他值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第四点，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保罗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Amen， 这是神的家，也是神的殿，你来到其中，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你这个词啊，对很多弟兄没有感动。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我听到保罗说这就是你的家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八九年我就没家了，我离开家流浪了好多年，在中国两年，我逃了两年，我的家没有了，孩子找不到了，父母不能见到，我一个人逃到了美国，我一身疾病。那时候我觉得世界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这位新的上帝对我来说也不爱我，我觉得他不爱我啊，他爱我那些朋友哪个都爱，就是不爱我。可是有一天我来到教会，大家唱到一首诗歌啊，是神的家，我们成为一家人。哇，这个歌一听我就流泪。家对某一些人来说烦呐、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烦这个家，我们要离开这个家，我不要在这家了，这家父母老管我，这个家没有爱，我要出去建立我的家。当他结了婚了，他懂，很多人跟父母的关系紧张都结了婚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懂了家，懂了家。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我讲个故事我就结束了。我那天到肯塔基看到这个 Sarah 来过我们教会唱歌唱得好，她姐姐好像是密西根的那个州，是哪个州的一个选美的冠军，女子选美冠军，选美啊，男人不选美的啊，选美冠军的骄傲。她是牧师的女儿，从小接受牧师的所有的圣经的教导，长大开始反叛，她不喜欢这个家，她要离开这个家。她有一天，她就带她男朋友回家，她男朋友是这个嬉皮士啊，那种头发弄得就跟鸟似的，就是染的有三种颜色，蓝、红，还有什么颜黄，就一小块，就是小辈儿，知道？他爸一看你傻了，你说这个牧师的女儿带这么人回来啊？他爸就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住在一个房间，没有结婚。”那个男生就住在他们家客厅。第二天走了，两个人说我们要离开家了，跟他爸说我们要走。他爸说那我给你们祝福。不要，不用祝福，我们要自由，不要祝福。他爸说那我能做什么呢？你开车把我们送到高速公路去完事儿。爸爸开着车把他们送到高速公路，两个年轻人站在高速公路边上就做这个手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希望有人帮助他们载车，来一部车，两人上去，车就开走了。哎呀，爸爸趴在那个方向盘上痛哭啊，他觉得他自由了，哇，我终于摆脱了这个家，这个家什么都管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不，每天早上要祷告，要读经，那么多的要求，那么多的律法，我要自由，我长大了，我不信的基督教信仰，我要我的信仰。好了，两人来到加州，加利福尼亚，照着加利福尼亚，就是我们这个附近，好像是 UIC 那个附近，租了个房子。两年以后，女儿回来了，那个辈儿飞了，留了一大堆账单，还不完的账单，也给那个女孩留了一身的伤害。他终于带着疲惫的身体，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一样，回到了他的家，他过去很讨厌的家。他的父亲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说，这个父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要我们中国人说怎么样怎么样，嘚瑟吧啊，就知道你不好嘚瑟。我告诉你，今天怎么样，早说的话你就不听，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 我们一大堆话等着他，我们说到天亮我们都说不完。近两年我每天我气死了，我天天给你祷告，你知道吗？那你这祷告也没有效了。人家那个爸爸什么都没说，打开门看着女儿走过来，爸爸默默的流泪，把女儿抱在怀中，说这个家永远给你开着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大了，我常常想到我的家，我的父母都开了快30年的门等待我回家，可是我回不去。今天你有一个家，好好珍惜，珍惜你跟你父母在一起的时光，这是上帝给你的祝福。我安慰的时候，我的父母虽然我不能见到他们，我可以在视频里看到他们，一个90了，一个95了，他们还好。前几天我跟小辉我们过年跟妈妈通话，哎呦，妈妈在那儿就看到我就哇就哭了。我说别哭了，我们在说话呢，大过年的，别哭妈，别哭。哎呦妈，就夸奖嘛，我妈很会夸奖，这小辉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哎呦，这个有小雪呢，这 Aaron 呢，挨个把我们都提到镜头前面跟他说几句。珍惜你的家，今天的教会也是神给你在预备上地上的家，属灵的家，你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在这家中可以彼此相爱，学习成长，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在这末世的像光能照亮黑暗，吸引人走向光明，走进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你们哈利路亚。咱们唱首回应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也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看到讲到教会是神儿女的家的时候，我真是盼望我们丰盛华教会能够建造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还有团契，我们现在有14个团契。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委身在教会，委身在团契里成长。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耶稣请用我一生，哈利路亚。
谢你拣选我们，谢谢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也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像你所说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在你的里边，我们就可以结生命的果实。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新的一年2017年，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主啊，我们要那跟随主走每一天的路。我们知道在2017年或许有风浪，或许有挑战，或许有试炼，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都能够得胜，因为你在我的里边，我们在你的里边。哈利路亚，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丰收华夏教会在2017年为你收割庄稼，为你训练门徒，主啊，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来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的教会，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异象中有份，是吧？在每位弟兄姊妹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异象。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在2017年我就把自己生命交给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感谢主，看到了。还有吗？赞美耶稣，看到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一位，感谢主，看到了。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2017年我们跟随主走不一样的道路，走得胜的路。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会儿你们觉知的啊，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让你们到前面的，楼上也有结束的就是又到新人席吃饭，然后让同工们跟你有一个谈话，小组长过去跟你们见一面，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归向耶稣基督，还在镜头前面愿意接受耶稣的也跟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来荣耀你的名。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的福分就临到我们，你就保守着遮盖我们，让我们与你联合，活出基督的样式。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的新的一年恩上加利，上加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彼此握手说2017年靠着耶稣得胜，来握握手，2017年靠着耶稣得胜，阿们。哈利路亚。